喂喂，刚才没说话，谁在拉人啊？袁荣啊，还是谁呀、啊？哦，好的好的，嗯，那我直接开始了啊。嗯，上一次说的那个公案呢、啊，有一个毕安路的那个雪兜送还没有解释。嗯，我自己也没有看，要是谁接着有上一次的，咱们就上一次的来，没有就算了。好，那我就，你拉人了，辛苦了啊。透往金陵。上一次的是那个透往金陵的，再贴一下。透往金陵以何为实？等你出往来，向你道：哎呀，你这个1500人善知识，你连话头你也不识。哎，老僧，我忙得很，哪有空识什么话头不话头？我忙得很啊，把三圣给撅在这儿了。三圣禅风林立，临济下的人，但是呢，在这儿就碰了一个软钉子，碰了个软钉子。很尴尬，很尴尬。然后这个毕安路，这个雪窦不是那个缘无可勤就送啊。这个你别以为那个雪峰是吃干饭的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接着看下一个，还是缘无可勤评的好玩儿，他评的有意思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透往金陵。秋云治水，摇钱荡鲲，振姿摆尾，千尺金喷红浪飞，一声雷震青标起，青标起，天上人间知己几？一声雷震青标起，青标起，天上人间知己几？这就是送这个雪峰的，送雪峰的，先送这个谁？先送这个三圣禅师，三圣禅透往金陵啊，透往金陵。我们看这个，先看下面的评论，最后再看那个评唱啊。先看下面的评论，下面的评论就是解释从透往金陵秋云治水，然后下面看无足道，只此一句送了也，既是透往金陵，其居治水，必在洪波浩渺、白浪滔天处，且到二六十中，以何为实？助人且向三条船下吧，七尺丹前是定当看。五祖法眼，咱们五祖法眼就说：哎呀，这一句儿啊，这一句儿送就已经是送完了啊，送完了。如果是透往的金陵，怎么会居治水呢？怎么会居治水呢？一定他就是会搅的呀，就是波浪滔天。那透往的金陵，他是吃什么呢？大家这些人呢，三条船下七尺丹前，就是说咱们这些出家人出家一次不容易，有人供养，三条船就是指的那屋梁，七尺丹就是指的那个坐的那个就是那个禅床吧，或者是他那个就是那个可能是僧人的那个披的那个就是那个垫子，他往下一披，然后再在上面跪，往地上一铺，再往上面跪，就那个东西，就是大家都是出家人，大家看透往金陵以什么为食？然后雪窦说：“此事随风拈动，如金陵之泪，振姿摆尾时，值得乾坤动摇，千尺金喷红浪飞。此送三圣道，1500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实。”哦，这个就是这个，他是一句一句的送，一句一句的送。三圣金陵问透往金陵以何为实？这是透往金陵秋云治水。秋云治水也可能是送这个雪峰的回答的。然后呢，这个三圣啊又追住他问，就是这1500人善知识，你连个话头都不识，刺激他，刺激他。这就是这个摇钱荡鲲，振姿摆尾，千尺金喷红浪飞，一声雷震青标起。这就是说，雪窦说啊，这个事儿随分拈弄，就是像透往的金陵呢，他就能够那个什么，他你看他一看透往金陵以何为食，这一句本来就是很有那种风范的，就是要来吃你，简单来说就是我要来吃你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我要来吃你。然后呢，后面的话呢，他说这个，等出网了再说。他就说这个500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实，话头也不实。这个事儿，这个说就是刺激雪峰，刺激雪峰。雪窦就形容啊，这一句刺激人的话，就是说明啊，三圣禅师这个人呐、啊，他很会拐弯儿。你要毒死我，我还没事儿，我还能够再毒你。就是说我还是能那个什么，就是我还能刺激。就是说是送千圣说的1500人善知识。 连话头也不是，就像是金喷红浪相似啊，金喷红浪相似，一声雷震清标起，是送这个雪峰说的老生主持是凡，就是一声雷就是清标起啊，就是说他轻轻的就起来了，但是呢轻轻的起来的这个呢，实际上像震雷一样惊啊，像雷一样惊啊，就是这样的。大纲送他们两个巨石作家，就是说这两个都是作家，清标起天上人间知己己，这里面呢就是三圣啊跟雪峰他们两个风格完全不同，但是他们两个也是棋逢对手，所以特好玩。嗯，老僧主持是凡，对对对，这个是一声雷震心外，就说雪峰的回答的，雪峰他说的很刺激，就是三圣专门刺激他，但是雪峰呢就轻飘飘的一转，这就是你别轻看这一转，这一转虽然轻飘飘的，但是他其声如雷，其声如雷，所以叫一声雷震。说雪峰啊，这一句老僧主持是凡，就这一句话很有力量，就是说他就是这句话就卡住三圣了，卡住三圣了。大纲送他们两个巨石作家，轻飘起天上人间知己己，且到这一句落在什么处，标者风也。当轻飘起时，天上人间能有几人知？一声雷震轻飘起，就是说风轻轻的就掀起来了，掀起来了，掀起来的时候能有几个人知？哎，对对对，四两拨千斤，谁知道四两拨千斤呢？天上人间知几几？这是这个，然后呢，这个咱们就知道了。透往金陵，修云治水，百摇前荡坤，震姿摆尾千尺。金喷红浪飞，一声雷震轻飘起，轻飘起天上人间知己己。这个送，然后有袁悟克勤的评唱，袁悟克勤的评唱就在透往金陵后面那个。透往金陵，袁悟克勤是这么说的：千兵易得，一将难求，何似生千圣不奈何。千兵易得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，这样的一个人啊，就是很难很难这个出来啊，很难出来啊。就一将难求，一将难求，千圣不奈何，何似生千圣不奈何，就是这样的人啊，很了不得，很了不得。像他云外立，活泼泼的，且莫顿治好，修云治水，那就是你能够把我修住吗？能够把这个水给停住吗？不能，就是大作家，你怎么说他都能够转身，他活泼泼的转身，你不能让他修，你治不住他，这就是活泼泼的，别顿治他，不能顿治三圣。然后摇前荡坤，作家未是他奇特处，放处又何妨。就是说这个就是说那个谁，这个是说这个三圣的这一句话，三圣的这一句话放出又何妨，下面的是谁敢变端倪，做个伎俩卖弄出来，不妨惊群。其实这个可能是说雪窦的，谁敢变端倪，做个伎俩卖弄出来，不妨惊群。本来人家这事儿啊也是平平常常的打语，但是雪窦一送啊，惊天动地。所以说这个雪窦啊，你真多事儿，你这个人在这做伎俩卖弄出来，让大家都觉得很惊奇，很惊奇。千尺金喷红浪飞，转过那边去又转了，不妨奇特，尽大地人一口吞进。这个没什么可讲的。一声雷震轻飙起，有眼有耳，如聋如盲，谁不悚然？雷震震到你了吗？震到你了吗？你到底是听到了这个雷震，还是没听到雷震啊？听到了雷震，你就会被雷所击住啊！你要是没听到雷震，说明你是聋的呀！这到底怎么办才好呢？轻飙起，轻飙起在什么处？多，轻飙起就是说的是，这个雪窦说，雪峰说的那一句，老僧主持是凡。在什么处？在什么处轻飘起啊？这个事儿，雪窦你答不上来吧？你虽然送雪峰是轻飘起，但是雪峰是在什么处轻飘起啊？你能答得上来吗？我就知道你雪窦答不上来。他这个袁悟克勤这个是送雪窦的，天上人间知己己，雪峰老把阵头，三圣老把阵脚。撒土撒沙做什么？打云耳在什么处？你看看这个雪峰啊，雪峰是主人嘛，三圣嘛，他是来踢场子的嘛，就是雪峰在这牢牢的这个守住了阵地，然后三圣呢也牢牢的把自己的那个 style 守的就很不错，所以说然后后面又说了，撒土撒沙做什么？就是撒土撒沙，就是我们在这多事儿，你又在这多事儿，又在这多事儿呢，你在这就是光看着他们两个，嫌他们两个不安生，还要再就是兴风作浪，还要再搅弄是非，然后就打云，你在什么处？就是你看看，大家都是在看戏的，看戏看雪峰看三圣，谁在看他俩？是雪窦看，谁在看雪窦啊？你在什么处？打云，你在什么处？ 那不是名声在外，你这么说很不舒服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么说不太好。不是名声在外。然后呢，这个圆悟克勤的，他的就是他的最后一句，就是说他要问，他要问。一声雷震清标起，就是说他们两个啊都是这个作家。然后呢，这一句落在什么处？标就是风，清标起的时候，天上人间能有几个人知啊？谁知道？谁知道他们？说个不知道打30棒，说个知道打30棒，这就退堂了。就是学圆悟克勤的《闭园录》，就是这种风格，就是这种风格。前面送公案，公案，然后说一下这个公案的背景，然后说一下这个公案里面他给他点评一下，然后后面就点评这个送，点评送的时候呢，方括号里面是点评送，下面的天上人间知己几，就是说五祖到此只此一句送了，也就是解释雪窦的送，解释雪窦的送，最后一句呢，连解释雪窦的送，再就是说给咱们抛出来一个问题，最后一股脑的都抛给了咱们听众，抛给了吃瓜的人，你不是吃瓜吗？接瓜吧，就是是这个，这就完了。其实这个公案特简单，你看看这些人，他真能多事儿啊。这个里面大家有问题没有？没有问题，我们就下一个。稍等，我贴一下。我在深圳啊，干嘛？你要问什么，杜师兄？上堂。进大地是个解脱门，把手拽衣不肯出。十一僧出曰：“和尚怪某假不得。”这个僧答得还不错。又一僧曰：“用入做什么？”师便答：“玄沙为师曰：某假今日，某假如今大用去。和尚做默声。”然后师将3个木球一池抛出，师作着牌式，沙作着牌式，师曰：“你亲在灵山方得如此。”沙曰：“也是自家事儿。”这说的是闲沙师辈。哎呀，你看看呐，这个触目无非是般若呀，郁郁黄花皆是法身，青青翠竹无非是般若啊。这就是进大地都是解脱门，怎么拽你？你就是不肯进，你看看咋整啊？咋整啊？然后有个僧就说了：“哎呀，那你怪不得我，你怪不得我。”这答的其实也不错的这句话，你怪不得我。又一个僧说，入进来干嘛呢？用入干嘛？用入干嘛？这个就稍微有点粘滞，稍微有点粘滞。用入，那个什么，伸手拽你不肯入，伸手拽你不肯入。他的意思是说入是多余的，他应该直接说你就是和雪峰啊，你要是这么说你就出去了。他说用入做什么？不需要一个入，他不需要一个入，说明他还是需要一个入。他这个就是答得有点迟滞。然后雪峰就打玄沙对师傅说：“我今天啊，就是有大用，我今天有大用。你就是说，你不是说让我，就是我们不肯进这个解脱门吗？我们进来有大用啊，你怎么生啊？你说说你吧，你说说你自己吧。”然后雪峰就将3个球啊，那个木球应该是一种游戏，就是这种就是打球的，有点像保龄球或者是高尔夫，我猜是保龄球或者是高尔夫。将3个木球都抛出去了，然后呢，沙作着牌式，着就是砍，他可能就是要砍，要接这个球，要接这个球啊，就是要截住它，不让它那个什么，不让它那个顺着来回滚，就是他拿着球去滚，然后沙就挡着，不让它滚。然后那个雪峰就说了：“你亲在灵山方得如此。”沙曰：“也是自家事。”也是自家事，就是雪峰他说话总是这样，你亲得灵，亲在灵山方得如此，就是老是这样祸害人。玄沙就这一次饶了他了，你亲在灵山方得如此，你莫谤我好，莫谤我好，说我亲在灵山冤枉了我，也冤枉了雪峰啊。雪峰就是这个风格，心切吧，爱子心切。一日生作众其定，是昆出木求。滚出木球，玄沙随捉来安救处。大家坐在这儿急着等着雪峰开示呢，雪峰可严肃啊。然后呢，他咣把一个球滚出去了，玄沙呢就上来了。哎呀，一声也不吭，把这个球又安回到原来的地方了。这个公案就结束了。大家有什么问题？没有的话，下一个啊，还是自家事。 就是你圆融的意思是说什么样的徒弟，什么样的师傅，什么样的徒弟吧？家丑不可外扬啊，这个答语答的倒是不错。这个刘涛啊，你换个好听点的名字，啥名字啊？有点像南拳跟赵啊，有好几个像南拳跟赵州。有的时候这个，不知道主人公安的是对还是错，反正是咋都一样的。师一日，你看下面这个，师一日在僧堂内烧火，闭却前后门，乃叫曰：“救火，救火！”悬沙将一片柴从窗棂中抛入，师便开门。救火救火！你看看你，你不救火，你反倒还更添一把柴。雪峰就把门开开了，这个更像南拳跟赵州了。好，下面这个，看看从赵州的角度看，还是从雪峰的角度看，古剑寒泉是如何？古剑寒泉那个很古很古的那个剑一直都有啊，好多好多年了。然后有那个深深的、很寒很寒的泉呐、啊，那个时候怎么样啊？深深的不见底儿的时候怎么样啊？他说：“瞪目不见底儿，淫者如何呢？不从口入，不从口入，就举似赵州了。”赵州说：“不从口入，从鼻孔里入吗？不从口入，不可从鼻孔里入。”赵州这句话就是不高兴，不肯他，你怎么这么回答呢？淫者如何不从口入，就是你不要问如何，就像我们说的不从口入相当于什么味道呢？就像淫者如何啊，就相当于我们平时的那种的不如何，只管淫啊、就是如何关照啊，放下没有这个如何，只管关照，就是关照，就是这回答就是这个淫者如何不从口入啊，就是这种回答，不从口入，不从口入，难道从鼻孔里入吗？不从口入，从鼻孔里入吗？赵州不肯，然后僧也这个僧也有眼力见哈，他说：“那我问你，赵州，古剑寒泉是如何？”赵州说：“哟，到古剑寒泉这里苦死你，淫者如何啊？淫的必死，以淫者必死，淫者必死，就答了两个字儿啊，淫者必死。”诗文曰：“乃说，哎呦，赵州古佛啊，遥望作礼，从此不答话。”从此不答话。雪峰这句话如果老实的说不从口入呢，确实答得软，但是呢也可能是针对那个时候的根基，那他的那个人就这样。赵州答得硬挺挺的，你看看淫者如何，淫的必死，就像我们说就是淫者如何如何关照啊，说个关照啊，说个关照让你家破人亡，死无葬身之地啊，就是这种味道。哎呀，不愧是赵州古佛，遥望作礼，自此不答话啊，从此以后再不说话了。从这个公案中，大家看看是雪峰不如赵州啊，还是雪峰谦让赵州啊？大家可以自己分析。南拳抛钥匙，师就开门，这是另外一个，就是南拳跟赵州，赵州在那个，对。赵州在那个南泉那里做这个烧饭的，然后大家在那儿摘菜，然后赵州就说，那个南泉就说了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救火救火，大家赶快跑到那儿去。然后大家跑到那儿去之后，他把门啊都关上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大家进不去了，你救火，你还我们来救你，你还不让我们进。南泉就把钥匙从窗里面扔进去了，然后师傅就开门了，还是扔柴好，风格不一样。风格不一样，淡泊，你喜欢谁的风格啊？你肯定喜欢赵州的风格啊。赵州这句话就是答得好，雪峰啊，太柔和了。至少对我们的鸡吧，就这么说啊，对我们的鸡。诗音，猫有猫招，鼠有鼠道，张晋英，你是什么道啊？你又上了我们的道了，说说你什么道吧。诗音闽王风柑橘各一颗，遣使送至，简曰，美女回道，罪过罪过。简曰：“既是一般颜色，未甚名字不同。师随依旧封回。”王父持问悬沙，沙将一张纸盖却。这个是两个，这个是两个公案。 诗音你没我会道，没我会道，那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那你也道道试试嘛。诗音，闵王啊，就是给这个柑橘啊，就是说赏赐给他们了，赏赐给他们了两个不一样的，然后呢，让一个使者送过去了，然后闵王还给他留了一封信，说这两个就是柑和橘，就是柑子和橘子，这两个是既然是一个颜色，为什么名字不同啊？然后雪峰呢一声不吭的就给他封回去了。然后呢，这个闵王啊又跑过来问玄沙，玄沙将一张纸盖去，玄沙一就这么说吧，玄沙拿一张纸把这个橘子给盖上了。既是一般颜色，为什么名字不同？按照雪峰的风格是，我不是不回答你，是嫌这个柑和橘不好吃啊，太难吃了，我不吃，你拿回去吧。问僧近离什么处？苦。是啊，近离什么处？复船。诗曰：生死海未渡，为什么复却船？僧无语，乃回举思复船。船曰：何不到渠无生死？僧再进，再至尽此语。诗曰：此不是如语。曰：是复船那么道。诗曰：我有20磅鲫鱼，复船20磅，老僧自持，不关你舍利事儿。你从什么地方离开呀？问这个僧人。我从富传禅师那儿离开。雪峰就问：哦，生死海还没有渡过来呢，你为什么把这个船给翻了呀？僧答不上来了，颠颠颠又回去了。富传师傅啊，你看看雪峰问我，生死海没有渡，为什么要把船给翻喽？然后富传就说：你怎么不跟他说哪有生死啊？哪有什么生死海呀？哪有什么生死海呀？然后僧巴又跑过来了，然后告诉他说了，哪有什么生死海呀？雪峰就是笑了，这个不是你说的。僧人就说了，哦，是副船这么说的。然后那个雪峰就说了，好，我有20磅，你帮我啊，把这20磅给那个什么，寄给那个副船，寄到那边让他吃。我还有20磅呢，我自己吃。你不关你的事儿啊，不关你的事，你不需要吃磅，你不需要吃磅。这个僧人呐，给他的棒子，你看多重啊！这僧人给的棒子太重了，就是最重的棒子，就是都不配，你都不配挨我的棒子。挨了棒子还抱怨的，就知道了吧？挨棒一般人不打的，这都不配，你跟他打，打了没有用，打了是我输了，所以我输了，我输了，你原来的师傅也输了，咋这么懵懂呢？是还学语，我天哪！原来的师傅打20磅。那个我自己打20磅，你还不配吃棒呢，我都不，你最好就是我们还之间还不配打交道，你就别打交道，瞎，对对对。问大事做陌生，师侄僧首曰：上座将此问谁？有僧礼拜，师打5磅。僧曰：过在什么处？师又打5磅，喝出。生死大事儿，大家是怎么整的呀？这是僧问的，应该是僧问的。然后这个雪峰啊，就拽住僧人的手，就拽着他的手，摇他的手。你问谁呢？你问谁呢？然后生死大事怎么做什么呀？你看这不是眼前的就是吗？有个僧人就礼拜了，僧人礼拜了，揍他说：我礼拜你揍我，我礼拜有个什么错？不是一切现成吗？我礼拜就是告诉你这一切现成，我是和盘托出啊，我错在什么地方啊？又打了5磅，然后把他喝出去了，错。礼拜是错，然后呢，礼拜这个错，这个也可能是探棒，也可能是探这个棒。但是后来这个僧人又问了，我过在什么地方啊？你就是这就更不明白了，就是这就是说属于是就是该打和活该打，所以说打了5磅喝出。你可以问嘛，你可以说嘛，就是说莫轻打，你说说雪峰，你的大事怎么样了？莫轻打，莫轻打，过还在。过在还问，对，过在还问，问就更过了，问就更过了，又打5磅，何出？这个僧啊，他是有个入处，有个入处，他就是他还有个入处在，打的就是这个入处，这个入处非要打得干干净净才行，不打得干干净净，他有个入处在，所以他会出来礼拜啊，他会出来礼拜，他还觉得自己没错，对，是这个意思。你看，你不是咬我的手吧？哦，原来这个就是啊，谢师傅，谢师傅。他就是这样。其实这个就是啊，在给你指示之前，他也一直是。你说个什么谢啊？你说个谢，你就认了，认着便瞎，不可认。如果换句话来说的话，大事做陌生啊，就像那赵州说吃茶去。 就好得多。但是它有个受用处了，有个受用处。问僧：什么处来？岭外来。是曰：还逢达摩也无，曰：青天白日。是曰：自己作陌生，更作陌生。是便打诗诵僧出，行五百步，行三五步。朝曰：上座僧回首。是曰：途中善为。问这个僧人：这僧人算是不错的吧？什么地方来呀？我从就是岭外来。你从岭外来，还见到达摩也无亲。哎呀，青天白日，什么时候遮掩过你啊？还那时候见达摩呢？什么时候达摩遮掩过？何曾遮掩过？青天白日，那大太阳照着呢，谁能没受太阳照啊？青天白日。好了好了，不说达摩了，你自己怎么样啊？你自己怎么样？哪有一个自己？什么自己不自己的？更作陌生，还有一个怎么生啊？没有一个怎么生。师就打，然后呢，就送这个僧人走。你看他还是打，送僧人走，走。这个僧人出去了以后，走了三五步，雪峰就招他。哎，上座僧人就回首。师曰：途中善为，青天白日却被鬼迷。青天白日，雪峰就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你非要说个却被鬼迷，反正你说不出好听话。对，他是太婆婆心了。途中善为，说完了这句话，僧人就应该打他。但是他总是这一点婆婆心，有这个婆婆心在，这一点跟雪峰就不一样了，跟那个岩头就不一样了。岩头说：“我跟雪峰，我们两个是同条生，不同条死。”啊，雪峰就是阴阴的那种，哎呀，就是那种阴阴的对于学人的那一种的。岩头就是搞死你，就是有岩头有石头的风格啊，就是搞死你，一点缝都不给你留，可以说是试探，可以说是试探。人家都打你，你也不回头，这不就行了吗？所有的打全是试探，这么说吧。问题是你老是上这个当啊！你不信，再下一次你问我，我说不是是试探，你又不相信了，你又相信了，你说哦，打确实不是试探。那你说一个，我看看，更作陌生太软。你说一个，我看看，自己作陌生，不要打，刘涛不许打。不一定都要打，打也可能太武断呐。云南梅林，合肥梅林，不是一个人。自己做陌生，更做陌生，还行，还行，我觉得还行。问：拈垂束缚不当宗称，未审和尚如何？师竖起斧子，僧乃抱头出去，师不顾。如果是百丈就会说了，哎，白天那个抱头出去的现在还在不在了？就是说拈垂束缚，就是说那个白垂嘛，白垂就是说表示这个要上堂啊，要说法呀、啊、说法结束，法会结束，这个都是白垂。然后束缚它也是，就是说这个宗下就是会用这些招子，锤子啊，斧子啊，什么什么的，天然无耳，锤子啊，斧子啊，就是这一类的东西。这些东西啊也不要，都也不要，这些东西也不是。你怎么样啊？你不许拈斧子，你给我道一句来。简单来说，结果雪峰就把斧子缚起来了，竖起来了，竖起来了。这个僧就出去了，抱着头出去了，抱着头出去了。雪峰也没搭理他。然后法眼带人，大众看此一员战将，就法眼的意思是送这个僧不错。我说不让你竖，不让你竖，你还竖。亮瞎，按照我们说的亮瞎咱们的眼。自己说不让竖斧子，什么是佛法？无眼出去，这个应该是无眼出去，他没说话，应该是无眼出去。没啥难堪的，这个很好啊，他抱头出去他就回来了，很好。两个无事人呢、啊、他出去了他也没事了，挺好的。法眼不放过他，不放过这个人。这个雪峰有的时候啊，他不说话的时候他就不说，他不说一句，他一句也不说。有，你看那个雪峰那个时候问德山，就是说钟未鸣鼓未响，你这个往什么处去啊？托钵往什么处去啊？那个德山就没搭理他，就扭头就回去了，就是不说话扭头回去。这一招雪峰有学，有点这个味儿，有时候他也这样用。问：三乘十二分教为凡夫开眼，不为凡夫开眼。是曰：不消一曲杨柳枝。是谓敬亲曰：古来有老朽饮，前面的那个好像是前面的那个，我们不看，我们就看后面的吧。 是谓敬亲曰：古来有老朽引官人巡堂曰：此一众尽是学佛法僧，此一众尽是学佛法僧。官人曰：今谢虽贵，又作陌生，老朽无对。清代云：彼来抛砖引玉。敬亲代云：彼来抛砖引玉。法眼别云：官人何得贵耳见目。有一个老朽啊，他那个就是领导啊，就是那个他们一方的地方官，然后让他寻这个佛法的这个堂啊，这些都是僧人在修行啊，你看看这些人啊都在修行。然后官人是有眼的，官人说：哎，金屑在虽贵，入眼成泥，你听说过没有啊？你听说过没有啊？老僧就没吭声，敬亲替着老僧说一句：哎，我那是抛砖引玉呢，果然引出来一块玉。嗯，就是这么说啊。法眼就不这么说了，法眼说的是：你何得贵耳，贵耳见目，何得贵耳见目？你看着他是在学佛学佛，看着他并无学佛学法学僧，并无学佛学法，何得贵耳见目？法眼的这个说的也很好，亲的这个就是客气话。这个就是雪峰跟敬亲说的，就是说这个官人反倒答的那个什么了，然后说雪那个老和尚就没说出来，然后敬亲说：哎呀，这个老和尚你就说：哎呀，看来我是抛砖引玉，引出来了一块玉啊，这不就行了吗？上堂举福子曰：这个为中下。僧问：上上人来是如何？师举福子。僧曰：这个为中下。师便答：再说一个上上，这还是中下，再说一个上上。雪峰拿着一个福子说：我要是拿福子示人呢，给你示佛法，这都是给那个中下根器的人的。然后僧就说：上上根器人来的时候如何？师举福子。僧曰：这个是中下，这个是说得很好，说得很好。师便答：是打归打，如何是上上啊？给他再来一句。稍等稍等啊，开个门。问：国师三幻侍者亦如何？师乃起入方丈。这是一个，另外一个公案。问僧：今夏在什么处？曰：涌泉。师曰：长时涌暂时涌啊。曰：和尚问不着。师曰：我问不着。僧曰：是。师乃打。雪峰还是挺狡猾的嘛。国师三幻侍者，这个侍者来了，国师说：我换侍者呢，你来干嘛呀？好像大概是这个公案。换三幻侍者是什么意思啊？然后这个雪峰不吭声，就回到方丈室，再也不见客了。你看雪峰有点就言头的那种不吭声就回去的那种味道。问僧：今年夏天你在什么地方？我在涌泉。涌泉这个地方它是一直涌泉呢，还是暂时涌泉呢？他说：这个地方啊，和尚不是和尚能问着的。雪峰说：真的不是我能问着的吗？他说：是啊。然后他就答：不是我能问着的，我说个是不是我问不着的，你还说是，明明是我能问着的嘛。这个雪峰也狡猾啊，反正他是要打人。国师三幻侍者，侍者三应。国师云：将为吾辜负汝，原来却是汝辜负我。三幻侍者，侍者就叫了，就是小王小王小王。侍者说：哎，国师说你看看，说我辜负你，实际上就是你辜负我。我哪辜负你啊？我该教你的都教你了呀，是你辜负我，你自己不会，怪我什么事啊？无门曰：国师三幻，舌头堕地，侍者三应，和光吐出。国师三年还看到这光吗？国师年老心孤，按牛头吃草，侍者未肯承当，美食不重饱人餐，且到哪里是他辜负处？国清才子贵，家父小儿归，小儿娇。国清才子贵，家父小儿娇。你天天看着这小孩啊，反倒养着不好养。铁家无孔要人担，累及儿孙不等闲。欲得称门并主户，更须赤脚上刀山。铁家无孔要人担， 就是他就说，就是说你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这是佛法呀。但是他这样实际上是累积了儿孙了，累积儿孙了。欲得称门并主户，更须赤脚上刀山。就是说，逝者就是说逝者的更欲得称门并住户，更须赤脚上刀山。赤者就是说，你原来辜负我，我不曾辜负你嘛，你顶上他一句嘛。哦，我是今天有事儿，我明天我改成了明天的票，明天上午的改签了，今天有事儿。这就是国师三幻视者，我们再看国师三幻视者亦如何？师乃回方丈，这个跟上面那个差不多的公案。如请赐，陆逢一猕猴，师曰：“人人有一面古镜，这个猕猴也有一面古镜。”圣曰：“况且无名，何以彰为古镜？”师曰：“侠生也。”圣曰：“这老汉着什么死机，话头也不实。”师曰：“老僧住持事烦，老僧住持事烦，什么？他就是多事儿，多事儿得很。就是说那个，就是吃完了饭以后，然后就出去走，然后碰到了一个猴，我则归客僚，你归客僚，你入方丈。你应该说，哎呀，你看看这个雪峰啊，连个话都不识，他入方丈，你就跟他一块儿入了。这雪峰话头都不识。”雪峰就说了："人人有一面古镜啊，这个猕猴也有一面古镜。你看看这个雪峰是多事儿，打破镜如何相见？"三圣就说了："三圣，这个必须要路见不平啊，你不能这么多事儿啊。"三圣就说了："况且无名，何以彰显古镜啊？那你说你怎么知道猕猴有古镜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况且无名，就是这个无名啊，是说的是那个明白的明。"就是奈何这个猕猴啊，它一直是无名的呀，怎么是古镜呢？怎么能够知道它是有古镜呢？怎么能知道它有古镜呢？然后这雪峰就说："哎，你这么一说啊，这个镜子上就有匣子了。"然后三圣就说："这老汉着什么急啊？话头都不识。"雪峰又说了："老汉住持事烦，我忙得很呐。这个不如那一个公案对得好，那个公案对得好。这个实际上他并不是忙，他托辞。"你看看，托辞的很明显，前面的是他先找事儿的。不二门中有发僧，聪明绝顶，是无能。此身不上如来座，收拾河山亦要人。铁枷无孔要人担，累及儿孙不等闲。欲得称门并主户，更需赤脚上刀山。啊，这就是一个颂，不知道是接着上面的，还是原来无门观里的。可能前面又加了，这个不再说了。敏率施银交床，僧问："和尚受大王如此供养，将何报答？"施以手托地曰："轻打我，轻打我。"僧问书山云："雪山道轻打我是什么意思？"山云："头上插瓜棘，垂尾脚跟齐。"这个字是念这个不？查一查看看。姜、蒜末、细碎的东西，韭菜等等等等的，这个米帅呀，就是给那个僧人啊布施那个银两，然后呢还有床，有点，那个手是男老的，僧人就问："和尚受大王如此供养，怎么报答呀？"然后这个雪峰啊，就拿着手，撑着地，拿着手撑着地说："哎呀，轻轻的打我，轻轻的打我，打我，打我，要轻轻的打哟。"然后僧就问书山："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关系。"僧就问书山："雪峰说轻打我是什么意思啊？"山云："头上插瓜机，垂尾脚跟齐。"哇，这个简直比轻打我还难理解。头上插着这个瓜什么韭菜什么的，这插瓜机，垂尾脚跟齐。我不明白这个意思，大家谁觉得这个意思容易明白？我觉得是，就是说，轻打我已经够清楚的了，你还要让我再解释啊？我再解释，我都拖泥带水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我这个地方没法给你再解释了，再解释拖泥带水。这个主要是他这个供养，东家做牛，西家做马，如何报答？ 东家做牛如何报答？不，东家做牛，西家做马，不是？我就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雪峰的僧人，怎么不是报答？我干什么不是报答？你钟志斌是你钟志斌，我郭鸿燕是我郭鸿燕，这已经报答了，还要再怎么报答？非要做牛做马？相反，你骑着牛，他骑着马也是报答。他失银两，自然是他失银两，跟你这个不相关。最好的报答就是这个。一手托地说：“轻打我，轻打我。”轻轻的打我吧，你不是让我报答，要不然你打我一下吧，要不然你打我一下吧。嗯，可以出手，垂尾脚跟齐，带乳一口吸进西江水，再向你倒。也可以这么说吧，就是无厘头，让你想象不出来，也可以。嗯，再看下一个，快说完了，不知道。吞进毗卢时如何？福堂归来还平善否？你吞了它，你还能吐得出来吗？嗯，吞了那个毗卢遮那佛，毗卢遮那佛就是说是最早最早的一尊佛，把它都吞了，这人气势多大？你吞了它，你还能吐得归来吗？福堂归来还平善否？你还吐得出来吗？你吞得了？你还吐得了吗？你袁大妈她吞不了毗卢，但是她能吞得了你，对。你看你这不是找吞吗？杜师兄就是这样找吞，然后袁大妈吞了他还竖一个指头，吞得好，吞得好。上堂，我若东道西道，汝则寻言逐句；我若羚羊挂角，汝向什么处闷磨？曾问宝福，只如雪山有什么言教，便似羚羊挂角时。浮云，我不可做雪山弟子不得。哎呀，这宝福答话答得一点也不好，我不能不做雪山弟子啊！哎呀，我不能不做雪山弟子，这答话答得不好，答话答得一看就不舒服。这雪峰是这么说的：我要是我东说一句，你们就往东了寻；我要是西说一句，你们就往西了寻。我现在一点痕迹也没有了，你们往什么处摸啊？哎呀，正好摸着，这不就是痕迹吗？只如雪峰有什么言教？雪峰就是说的什么话，就是像羚羊挂角一样啊，像羚羊挂角一样啊，就是问这个雪峰，他是说的什么话，像羚羊挂角一样啊？我不可做雪峰弟子不得，我啊，我是不得不当成雪峰的弟子，我不得不当成雪峰的弟子啊，太拐弯了这句话，就不跟你说雪峰有什么言教，也算是另外的脱出和盘脱出羚羊挂角的意境吧。哎呀，不，听着觉得绕得慌。师之法习，我看是这儿不？嗯，对，是这儿。师之法习，常不减千五百重。梁开平务臣，三月事疾，敏率命医，是曰：“吾非疾也，竟不服药。”一计复法。五月二日，朝游蓝田，暮归早申，中夜入灭。就是雪峰啊，他的法习啊，就是说，就是一般都是有至少一千五百人，他就法习很盛。然后呢，就是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是他有病了。这个他是在福建嘛，福建的那个将领啊，那个就让人去治他的病。然后雪峰就说了：“我并不是病啊，我这不是病啊。”然后他也不服药，然后呢，一剂复法，就说了剂子把法复了。嗯，五月二日，三月市集，五月二日他还出去玩呢。朝游蓝田，然后晚上回来洗了洗澡，然后呢就是夜里面就入灭了，这就是雪峰的就完了。那么德山下还有一些其他的人，这些都是德山下的，德山宣鉴法师下面的，咱再看看别人啊。感谈资国禅师，感谈资国禅师，洪州感谈资国禅师白兆问：家内停丧，请师慰问。师曰：苦痛苍天。曰：死却娘，死却爷，死却娘。师打了衬出，师凡皆机皆如死。白兆问说：家里头啊，有人死人了，你慰问一下吧。他说：哎呀，好苦啊，好苦啊，苍天啊，好苦啊。然后他说：你这么就是你这么一说啊，反倒是更死了爷，死了娘了，就是你这么说。然后师就打了，还把他赶出去了。师凡皆机皆如此。他皆机他接机的特点呢，就是说你让我去干什么的话，我偏不这样干，然后你还有什么从我这捞摸的东西，我就打你出去，大概是这样吧。没事，没关系，我这是喉咙的问题，快好了。瑞龙慧公禅师，天台瑞龙慧公禅师，福州罗氏子叶德山。山问： 会吗？曰坐吗？山曰请相见。曰食吗？山大笑，随许入室。自山顺势乃开法言。哇，这人都不说话的，你的这有啥说的？福州罗氏子，他是福州的，他是姓罗的孩子。后脊椎保暖啊，你说的太玄妙了吧？好，一会儿我试试啊。他去找德山，德山就说会吗？然后可试试川贝止和路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。直直直直，说会吗？德山问他会吗？他说干嘛？他说请相见。然后他说还食吗？德山就大笑，然后呢随让他入室。等到德山呢去世之后，他就是开始弘法，是这样的一个，这个很简单，他不说话的，就是这样。你还会吗？干嘛呀？会个什么东西啊？干嘛呀？你在干嘛？他说请相见。你还识我吗？德山就大笑了，随许他入室。这俩人干脆利索。不过呢，他开法，他开的什么法？这种人他不善于言语，他可能开法他也很少说一些什么东西，所以法脉也没有雪峰那么广。雪峰他是来回折腾啊，洞山折腾折腾，什么那个谁那折腾折腾，谁谁谁再到德山这折腾折腾，这又到岩头这折腾折腾。雪峰这么能折腾，事儿多，所以他法脉也有法缘。他就是他知道那些人的那些，就是那些修道人的那个急着拐弯的地方，所以说他可能也更有手段。而且他本来就是一个就是教下有这种风格的吧，反正是他就雪峰就是有这些伎俩，雪峰有伎俩。雪峰是就是德山下，你要说热闹，他属于最热闹的一个，岩头没这么热闹。和钟子斌相似，你们说你们的，我不评。泉州瓦罐和尚在德山为侍者，一日同入山啄木，山将一碗水于师，师皆得便吃却。山曰会吗？师曰不会。山又将一碗水于师，师又皆吃却。山曰会吗？师曰不会。山曰何不成斥，何不成斥取不会的，何不成斥取不会的，何不成斥取不会的，不会又成斥个什么？师曰不会又成斥个什么？山曰子大四个铁诀。住后雪峰访师茶话寺，峰问当时在德山啄木，因缘做陌生。师曰先师当时啃我。峰曰和尚离师太早，师前面偶有一碗水。峰曰将水来，师便渡鱼，峰皆得便泼却。云门云莫压梁为剑啊，现在说啊，瓦官和尚呢在德山是侍者，有一次呢他跟那个德山一块儿去砍木头，到山里头砍木头，然后德山就给他一碗水，然后呢瓦官和尚呢就接过来就吃了，也不吭声。德山就说会吗？我不会。然后又接一碗水给他，他又吃了。德山说会吗？他说不会。他说你怎么不好好的去会那个，去取成取不会的，何不成取这个不会的，你就不会个什么呀，不会个什么呀。然后那个瓦官就说了，不会又成是个什么，就不会我为什么要会取呢，就是我根本就是不懂，你让我认取个什么呢，我就不认取。然后德山就说了，哎呀你呀、啊、你真是一个这个铁决头啊，你这是不开窍啊，你真是个铁决头，我就不会。然后呢住后雪峰访师，然后他们两个就喝茶，雪峰就问当时你在德山砍木头是什么样的因缘呢？他说先师当时啃我，所以说哎你是个铁诀啃不动，就是这样。雪峰就说了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，你呀、啊、离师太早了，当时前面呢偶然有一碗水。雪峰就说了，你把水拿过来。他就把水给他了，然后他把那个水啊，雪峰就把水给泼了。这还是说雪峰的，其实啊大四个诀头这个都不错，唯一不好的就是他说先师当时啃他，就这个不好了。先师当时啃他，就是你就说吧，齐老师印证我了，你这话一说，你咱一听就不大对了嘛，不这么说，当时啃我，你这你离师太早，你都不了解老师。然后雪峰还挺好玩的呢，你别说，前面有一碗水，雪峰说你把水给我拿来，他就给他拿来，给他了他就泼掉了。 其实啊，当时在德山琢磨因缘做陌生，这个人只要打两个字就行了，不会，他就一直不会，雪峰也拿他没辙。嗯，这个也很好玩，高庭浅禅师，香洲。哎呀，是啊，有个入处丢了是很难的。哎，这个东西啊，发心正，还有一个要久久修行才行的。香洲高庭浅禅师参德山，隔江才见便云，发心要正，不是比高下，不是要比谁比谁强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也要久久修行，在迁座的时候得个入处很简单，但是呢，你就是要一定要把入处给磨灭掉，所以迁座一定要做完，迁座一定要做完。进这里大难，出这里更大难，古禅师就这么说过。江州高庭简禅师参德山，隔江才见便云，不审山乃摇扇招之，师乎开悟乃横驱而去，更不回顾。你看看这个多利落，我当时对这个就很有印象，特好玩。他就是参德山，隔江呢，还隔着江呢，他就在那喊了，哎呀，德山我不明白，然后德山就隔着江给他摇扇，在那招一招，哎，就是隔着江一招，他突然就有个入处了，然后他就直接走了，再也不搭理德山了。哎，你看这个人呢，太草草，挺好玩的。摇扇招之，胡开悟，隔江摇扇，厉害了，厉害啥？我们也有厉害的时候，问题是后面的细细碎的东西太多了，细细碎的东西太多了。且道他厉害个什么，你说说吧。就这么简单，且道他怎么个简单法。不会打不出来。稍等啊。这个瑞言就是星星者莫被他瞒那个。我这里也不会。你多点不会比啥都强，郭林。台州瑞岩师言禅师，敏之许世子，自幼披姿秉戒无缺，出礼言头，问曰如何是本常礼，头曰动也，问曰动是如何，头曰不是本常礼，师良久，头曰肯寂未脱根尘，不肯寂永尘生死，师随领悟便礼拜，头美于语征愁无忒，后亦夜夹山，山问什么出来，曰卧龙来，山曰来时龙还其也未，师乃故事之，山曰九窗班上更着爱娇，曰和尚又苦如此做什么，山休去，师乃问山愚莫即易，不愚莫即难，愚莫愚莫即星星，不愚莫不愚莫即居空穴，愚莫不愚莫请师速道，山曰老僧慢奢离去也，师贺曰这老和尚而今是甚时节，便出去。先说这个吧，就是瑞岩，他呢就是持戒挺好的，然后呢他就参言头，就说是如何是就是说这个长存的不生不灭之理呀，法尔本来如是，长存的不生不灭之理呀。然后那个言头就说，哎呀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你就触动了他呀，你就是把这个不生不灭不动不摇的给触动了。他说动是如何，言头就说你动的时候就不是本常理，动的时候就不是本常理，那怎么办呢，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啊，所以他良久他就在这卡这儿了，卡这儿了。然后言头就说了，要是肯呢，你要是这个地方你要有一个东西，要是肯那就是没有脱落根尘，你要是不肯即永尘生死，他在这个地方上领悟了，不在肯里，不在肯里面，不在肯里面，这个事儿也绝不在不肯里，也绝不在不肯里。然后他就领悟了，领悟了。头跟他说话的时候呢，他对答如流。后来他又到了夹山，夹山说什么地方来啊？我从卧龙来。来的时候龙还起来没有啊？你看他就是左右看着，你就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没看到龙吗？然后那个夹山就说了，揪窗班上更着艾灸，我们那个艾灸啊，往那个窗上啊揪的时候，就是揪的话呢，它会揪出来一个斑，然后上面会结痂，结痂上你还要再那个什么，就相当于什么呢，就是雪里加霜，雪上加霜，就相当于雪上加霜一样。就是加山就说，哎呀，你这就更是雪上更加霜了，雪上更加霜了，你还故事，雪上更加霜了。然后那个瑞岩就说了，你和尚又苦如此做什么，你又在这何必呢，在这苦苦的在这问来问去的，你就在这找事儿。然后这个 伽山呢就走了，然后呢那个瑞岩就问伽山，要是你这样说呢就容易，你要是不这样呢就难，你要是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就是星星，你要是一直不这样不这样那就成了空了，就断灭了，到底应该是这样啊还是不应该这样啊，到底是接引人呢还是不接引人呢，到底是应该说啊还是不应该说啊，你快到。然后那个伽山说了，你就在这儿就是老僧慢奢离去，我你要让我到啊，我就是能把你蒙了，能把你蒙了，我就成坑蒙拐骗你了。然后这个是瑞岩就说了，就是说你是什么时节啊，你能够瞒我啊，你是什么时节你能够瞒我，就走了，就走了。你非要让我到，我到出去我不就瞒你吗？你非要让我到一句，我到出去了不就瞒你了吗？然后这个这就相当于吧，相当于这个上面的那个三圣说的，你这个话头也不实啊，就相当于这个意思。基金是什么时节就出去了，你就不肯说，你就应该这么说。哎呀，这个伽山，我就知道你到不得，我就知道你到不得。后有人举次岩头头云，苦哉将我一支佛法于末流江去。苦哉将我一支佛法于末流江去。有人举四岩头，岩头说就是，哎呀，我这一支佛法就这么就完蛋了，就这么完蛋了。然后呢，师寻居，这不是坏话，这不是坏话。师寻居丹丘，瑞岩坐磐石，终日如鱼，每字唤主人公傅璎珞，乃曰，这个字怎么没有啊？瑞岩星星者，他后莫受人瞒。星星者，他后莫受人瞒。后有僧参玄沙，沙问近离什么处？曰瑞岩。沙云有何缘聚师徒？僧举前话。沙云一等是弄经魂，也甚奇怪。乃云何不且在彼住？云以前话也。沙云而今还换得应吗？僧无对。师统众严整，将表称旨啊。这是后面的。这个他就是这个居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他就自换，自己换自己的名字，瑞岩啊，瑞岩啊，星星者别被他瞒，别被他瞒，星星者别被他瞒。然后呢，有人呢，就是后来呢，就参那个玄沙，玄沙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呀？他说我从瑞岩。他说有什么话说啊？然后他就说了这么说。然后沙云，哎呀，这个人呢，他是一个弄经魂的汉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弄经魂里面的好人，这么说啊，也是够奇怪的。然后还说了，你怎么不在他那儿住呢？他说，哎呀，他已经就是圆寂了。然后玄沙就说，而今还换得应吗？他现在你还能换得了他吗？僧就无对，这个僧没有继承他，他就是他一辈子就是没有法脉，大概是这个意思，他没法脉。僧就是对，瑞岩星星者莫，星星者他后莫被人瞒，这应该是星星者逗号，他后莫被人瞒。有没有一些新进来的看不懂的？看不懂的你就说，要不然的话听着跟天书一样，基本都看不懂。基本都看不懂《李满江》啊，你有没有基本上能看懂一点的？你看懂一点的也说也行啊。刘涛，你笑什么笑？别跟别人比，跟别人比，没明白，哪个地方没明白？刘涛哈哈的意思是说他明白了。他就是这样，刘涛的风格就是这样的，会了如始，不会如今。哎呀，那你说会了个什么呀？不会个什么呀？不再将我一支佛法于末流江去，将我一支佛法于末流江去。我就是他把我的这个佛法就这样给祸害了，给祸害了。你也可以把它听成是赞颂的，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不肯的，这两个都可以，主要是看你怎么看前面这一句了。这句听说是好话，一法不立。你别在这猜《李满江》，你还不到猜的时候。《李满江》啊，你就是应该怎么说呢？你就是打掉那些思维活思维，打掉那些思维逻辑，就是不要做那个活计，不要在那儿做，经常做断的功夫，趁这个还有几百座没做完，好好的用用功。后夜夹山，山问什么处来？卧龙来。来的时候，山龙还起来没有啊？他就，瑞岩就故事。夹山说：“问你呢，你怎么又在这雪上加霜啊？”然后他说：“和尚又苦如此，做什么？你看你又何苦呢？在这逼着人。”山就夹山就休了。然后他就问夹山：“你要是给人家说呢，就很容易；不给人家说呢，就难。你就是你要是凑合人呢，就是给人家凑着呢，就容易；不凑着就难。” 凑着呢就星星，不凑着就居空界，凑着和不凑着就是，总而言之，愚吗不愚吗，请示道。然后那个夹山就说，哎，我这么说我可就瞒你了。然后他就说了，这老僧而今是什么时节？就出去了，他不肯夹山嘛。将我一支佛法愚吗留将去。老师偏向刘涛，不说偏谁，偏谁就不对了，偏谁的话就应该检讨。僧问：头上宝盖现，脚下足下生云石如何？是曰：披袈带锁汉。曰：头上无宝盖，足下无生云石如何？是曰：犹有纽在。曰：毕竟如何？是曰：斋后困。敬亲问：天不能覆，地不能载，岂不是？是曰：若是，即被覆载。亲曰：若不是瑞言，即遭也。师自称曰：师言。这是两个公案。前面的那个就是说的是那个佛啊，佛他现的那个像啊，就是头顶上有华盖，脚下生着云，踩着云彩那样的，就是一番殊胜的样子啊，殊胜的样子。头上有着宝盖，脚下生云是如何？哎呀，这个人呢，披枷带锁，太可怜了，还要个这个东西在，这个东西成枷锁锁住他了。好，那我就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头上没有宝盖了，脚下也没有云了，这行不行啊？你还有一个没有在，有纽在，你还不是披枷带锁的，还是披枷带锁的。披枷带锁去了一些了，但是还有一个披枷带锁在，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刚吃完饭，好困呐，去睡觉喽。就是这样，这是这一个公案。这个公案，李满江，你有什么明白的不明？有什么？什么不明白的吗？后面的，等会儿再说。有修有证不对，无修无证也不对，明白也不对，不明白也不对。毕竟如何？你看看你这个没事儿，跟头上无宝盖，足下无生云有什么区别啊？咱们齐老师说过，观照它是实行，你就是实行了观照，我要能看得出来你实行，不让你做理论的总结，你这理论的总结坑死你了，你这个根本就不是没事，你这属于头上无宝盖，脚下无生云，这是犹有纽在，说的就是你，李满江，犹有纽在说的就是你，听明白了没有？敬亲问：天不能载，地不能，天不能覆，地不能载，岂不是？这个应该是傅大士的偈子，我记着是傅大士有偈子写：“天不能覆，地不能载。”我记着是傅大士的偈子，天不能盖，地也不能够盖，是不是啊？如果是啊，就被盖住了。敬亲说：“哎呀，幸亏是瑞言呐，要不然的话，这句话就又被盖住了；要不然的话，就是大好的佛法就被盖住了。幸亏是瑞言呐，大好的就是大好的佛法就被盖住了。”若不是瑞言，己遭也。然后师自称曰：“师就是讥讽的说啊，就是啊，那个瑞言啊，真的是啊，那个瑞言啊，就意思说我跟瑞言不相干啊。”他不是说师言不懂啊，师言不懂啊，自称曰师言。哦，幸亏那个瑞言呐，他也坐在旁边，就是那个什么，那个就是好像看热闹似的讥讽瑞言，实际上是讥讽敬亲呐。这句话。就自称曰师言哦，幸亏那个为人师表的师言那个瑞言呐，幸亏是他呀，这个人不叫瑞言，他叫师言啊，他叫师言，若不是瑞言，己遭也，是师言，不是瑞言，哎，不对，他叫错名字了，敬亲叫错名字了，敬亲说如果不是瑞言，差一点怎么样？他说哎呀，你答错了，我叫师言，可能是这个意思，他这个若不是瑞言。己遭也，这个人他不叫瑞言，啊，瑞言失言啊，瑞言失言，自称曰失言哦，幸亏那个失言呐，幸亏那个失言呐，也可能是遭你了，怎么遭了？搞不清楚说的是啥，也可能是遭你了，怎么了？若不是瑞言啊，这就糟糕了，这就被宰付了，是这个意思。我觉得是这个意思，跟你们两个好像不太一样，都可以有理解吧。僧 问：如何是佛？是曰：石牛。如何是法？石牛的儿子。曰：那么即不问也。是曰：何不得？曰：为什么何不得？是曰：无同可同，何什么？无同可同，何什么？如何是佛呀？石牛，石牛就在那立着，你都是就是不好玩的一个石牛，你一看它一眼揽尽了，它也不会动。什么是法？石牛生出来的儿子，石牛咋可能生出来的儿子呢？如何是法？就让你就没处捞嘛！哎呀，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，我就跟你不一样， 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他就说那么即不同也，那么即不同也。嗯，如果是啊，他说的是那么既不同，也就是说，你这样的话，法跟佛它就不一样了，法跟佛它就不一样了。是曰何不得？为什么何不得？无同可同，何什么？早点结束吧。瑞言是地名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嗯，不用早点结束，没事儿。如何是佛识牛？如何是法识牛生儿？哎呀，这样的话，那佛跟法就不同了。你不能把佛跟法在一块比较，为什么不能在一块比较啊？它没有同，没有同可以同，没有同的地方，你比较什么呀？没什么比较的，应该这么说吧？哎呀，反正这个公案一般。你们有什么解释好的也可以说。石牛开口，不明白。作陌生商量，记得不落阶级，誓曰排不出。曰为什么排不出？是师兄开口，石牛可没开口。为什么排不出？是曰他从前无阶级。曰未审居何位次？是曰不做普光殿。曰还理化也无，明文三界重，何处不归着？这个也一般。就是说怎么样能够不落阶级啊？你就是这就是就让你饿不出，饿不出。为什么饿不出啊？他没有阶级。没有阶级，这个未审未居何次啊？不在这个殿里头做，那还就是还化一方人吗？还用理呀、啊？化一方人吗？还用佛理化一方人呢？人吗？明文三界众，明文三界众，何处不归朝？也一般。一日有村问作运作礼，是曰：汝素归，旧取数千物命，运归舍，见而复食田螺归，运乃。运随放之水鬓，失之一击颇多。敖村敖，好村敖，资不繁露，事后塔于本山，是空照禅师啊。这个就是说的他那个啥，见到这个村妇，给他礼拜，他就说你赶快回去，可以救很多很多数千以上的性命。他就回去，正好看见呢儿媳妇儿在拾了好多田螺，然后他就放到水滨里了。他就是这样的，这个对对对，这样的就是神异的这个故事很多，就不录了。玄泉山岩禅师僧问如何是道中人，日落头骨殿问如何是佛，是曰张家三个儿，曰学人不会，是曰梦中记也不会，问如何是生前一句，是曰轰，曰转后如何，是曰是什么。如何是道中人？哎呀，就是说的那个太阳那个下来了，往那个孤殿日落头孤殿。如何是佛？张家有三个儿子，我不懂啊。你怎么不懂啊？老大老二老三你也不会吗？然后如何是生前一句轰，学就是轰，他轰了他就说一个轰，然后说转后如何是什么。他就是让你这个无厘头，让你就是打掉你的思维。如何是生前一句，这么一问早都已经是生后句了。不许思维，轰就是不许思维，转后如何是什么，给他就是和盘托出，看他能不能醒悟吧。罗山道贤还不错，看看罗山道贤吧。罗山道贤他跟岩头关系不错，但是他是实际上是属于德山下的，德山下的啊。长溪陈世子出家于龟山，年满受具，立满十方，常记夜这个时霜问去住不宁是如何，霜曰直须尽却，失不弃乃参岩头。哎，这个是岩头下的还是德山下的呀？反正他跟岩头挺好的啊，是岩头下的，岩头下的，他是岩头下的。岩头下比较好的就是一个罗山。乃参岩头一如前问，头曰从他去住，管他做吗，师于是敷衍。敏率引其法位，请居罗山，号法宝禅师，开堂生坐，方脸衣，便曰珍重，十众不散。良久，师又曰为十弟近前来，僧出礼拜。师抗声曰也大苦哉，师你身问，师乃可僧你身问，师乃喝出。果然不凡啊。他就是那个就生死大事没有了，他就去参石霜。他说我现在呀就是心里不安啊，心里不安怎么办呢？然后石霜就说了，你就是有什么不安的，你要把他都是要赶尽杀绝啊，赶尽杀绝啊。然后他听了之后，他不觉得就是石霜的这个回答他不满意，然后又去参岩头了，说心里不安怎么办呢？然后岩头就说了，你管他心里安不安呢，你管他干什么，让他随便不安，你管这个干嘛呢？然后他就服他了，就服他了，就是在这儿。这个 久久不管，久久不管，就是没什么。你要知道，没有什么可安的，你就是有不安的，你也别搭理，时间长了就好了，就这么回事。敷衍，就是说服了嘛，服了他了，就是他服言头，他服言头，他不服时霜，他服言头。然后芈帅呢，就是喜欢他，跟他有缘，只管不管，对对对，他芈帅跟他有缘，就让他住在罗山，号法宝禅师。法宝禅师生的开堂生座也很有意思。然后呢，大家都集中了，僧人都过来了，听他说法。然后呢，他把衣服什么的，哎呀，都整理好，然后就说了一声"珍重"，就是大家珍重吧，就是散了吧。然后大家不散。然后过了很久，他又说了："要是你有不明白的呢，你就往前来。"然后就有一个僧人，他敢说他自己不明白呀，这就不错了。如果齐老师说有问题的尽管问，我们傻眼了，连问题也没有，只知道自己还不明白，不明白啥都不知道。有不明白的往前走啊。然后僧出礼拜了，然后那个这个罗山就说："哎呀，太苦了。"僧刚想要问，他就把他喝出去了。这个手段很像这个德山的手段，我觉得是很像德山的手段。只管不管。刘涛，我们大家都服，我们全世界都服刘涛，你不知道吗？以后问法倒是简单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再说两个。如何是奇特一句？是曰："说什么？"曰："当风是如何辨明诗举如意？"僧曰："启和尚垂词。"是曰："大圆也。"问："吉吉相投，请示一阶。"是曰："会吗？"曰："不会。"是曰："见过也，见过也。"如何是奇特一句？你说啥呢？你说啥呢？就是正这么时，就是说这个时候正这么时，应该怎么样认取他呀？然后他就把如意拿起来了，然后僧人就说了："你给我们慈悲开示一下吧。"师父说："哎呦，太远了，你这么说太远了。"然后还有一个僧人说了："我是大老远过来的，请你接我呀。"然后这个罗山就说："会吗？"他说："不会。"罗山说："哎呀，箭早已经过了，就是射的那个箭呢，早已经过了，窑子过新罗吧。"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问九女不邪，谁是哀啼者？是曰："高声问。"僧尼再问，是曰："什么处去也？"九女不邪，谁是哀啼者？这个是什么典故啊？不知道是九个子女都不邪，谁是哀啼者？总而言之吧，就是这个意思吧，就是像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。然后是那个罗山就说："你高声问。"他再问，然后那个罗山就说了："你往什么地方走了？你往什么地方走了？"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九女不邪应该是有一个典故的，查不好，不好查。刚刚百度上搜也不好搜。大家看看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？问倒是没有，请老师提一个。那我就提吧，王银强，你现在做的怎么样了？那有可能是九个女的都不成器，谁是悲伤的人啊？有可能吧。你看我问了你都没回答，你让我回答我都回答了，我问你你就不回答。看看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？不会不敢问的。老师问你，可是你答不上来，他可能是不想答。没事，我这不是啥问题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？道家指九个侍从仙女儿，九女不邪。九女出人伦，八个绝婚姻，九床天六角，心祖重中尊，此称嵩山老安和尚。九女是少室嵩少安所居，八女为安子。我天哪，这么复杂的，这谁能明白呀？八女是个安子。九床老安也，六角安之甚也，众中尊，天理安为国师也。九女出人伦，八个绝婚姻，九床天六角，九床怎么是老安呢？六角安之甚也，众中尊，这个明白。不一定，少室是说的是达摩，少室是达摩，但是他说的是老安和尚，不知道是哪一个。少室说的就是达摩的，但是他不是，就是说他不是国师，不是说达摩的，不知道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，没有的话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好的，各位师兄晚安。
嗯。